爱感恨的人，喜好分明。
要么就是百分之百顺服，我立刻去执行；要么就是百分之百不要，我立刻逃跑。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又要来开一箱超级逃避王的故事。
是，
他的逃避程度是宁可去死。我觉得我常常也觉得我是逃避王，但我没有到宁可死的程度啦。
我们再怎么逃避都会有个极限，说好好好好，还是去做吧，这样子。
像我每天早上的闹钟都要设两个，但是那两个都不是我真正起床的时间，那两个是用来把我从深眠换成浅眠的，
是
可能会在第二个闹钟响完之后，过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后才会真正的下床。
是提醒你时间快要到的概念。
像是有一些讨厌的工作啊，觉得压力山大的工作，
是
刚开头就是最难的，我就会一直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工作，因为这些就是我很熟练，我可以很快做完的。但是那个很大很重的工作，我就会拖，心里面一直很想逃避。
以前那种最不会做的东西，就想把它留到最后再去做，最后就发现没有时间做它了。容易的一定会先去尝试，然后再闷头去做那个哎，实在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你提醒到我了，我以前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成绩最好的是国文，成绩最烂的叫数学。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要加强数学，但是我读着读着就忍不住去读国文了。我觉得读国文我比较开心，一方面也会对，好像真正有在读进去东西。数学我就是眼睛有在读，但是我的大脑完全无法吸收，
哇，就整个一片浆糊就出现了。
下凡哥对于这种逃避症有没有什么解方啊？你个人的小 paper。
其实也不能说解方，但是因为总是要做嘛，后来我会把时间规划，比如我这一段时间我要做这个难的东西，但我就让那个时间里面尽量去做那个难的东西，但是做到时间到了 OK， 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
如果设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那个很难的工作根本还做不到一半，怎么办啊？
我就把它先停下来。
好有自制力。
没有，因为我觉得再弄下去也不会出现什么好东西了。但是经过那一阵的思考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差别，开始对这个议题有点新的看法或者不同的想法，但是还卡着，我就会先停在那里，先去做点别的事情，过一会再回来弄这个最麻烦的东西。
可以有助于大脑比较清省的去运作那件压力山大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在里面通常是脑袋打结，自己跟自己打结，已经告诉很难，不会，不可能，那其实我就干脆在一小段一小段的做，一次做一点点，我就发现诶，好像有可能完成了。碰到有点问题先停下来，先去想一些做了别的事情，然后或者去看看别的资料，也许会突然发现原来它是可以怎么做，我再回来弄都可以。把一个很难的东西切几块，既然不喜欢，你越知道它必须做，所以干脆花一点时间把它切几块分头做，然后中间还会有一点调试的时间，说不定会好一些。
愿意去把它切几块，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面对了耶。因为你正在执行它。
对，因为你知道，
我常常觉得哦天哪，这一座山好大，我不想要看见它，我不想要想到它。
对，因为其实也是久了慢慢发现说，再怎么拖事情都会出现，而且我越拖那个山就越大。后来想好吧，既然它都是这么大，我能不能先吃一点点，然后以后再吃后面那一点点，
还是需要一些自己内心下定决心的。
是
当然可能也吃过很多次亏啦。
对，就是已经把啊，每次搞到最后真的是哇，很难以收拾，好吧，还是乖乖的一点一点来。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那个宁可去死也绝对不要做那件事情的超级逃避王。
是，
让我们来开箱约拿书三到四章。先知约拿他原本宁死也不肯去亚述帝国传讲耶和华，他逃上了一艘开往他施的船，海上却刮起大风大浪，所有人都向自己的神明祷告，约拿却不祷告，最后他如愿被扔下船死在海中了，或者说是濒死，还被一条大鱼吞下肚。但在这个神奇的时刻，约拿却向上帝祷告了。这段祷告的最后他说，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是，
在我看来，我觉得约拿他有点像是说啊， 救恩的源头就是耶和华嘛。如果你应允我，你救活我的话，我一定会还愿，也就是好啦好啦，我就去亚述帝国啦。
嗯，
夏玛哥，你觉得约拿有这种念头吗？
经文里面你可能看不出那个脉络，说他到底是在求什么，但是至少他知道那个像海草缠绕我的头啊，快要死，至少他知道在那个绝境当中，如果神可以拯救我，能够帮助我，一定要还我心中的愿望。不管如何，这个里面已经强调他是为了活下去，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拯救我这一切，我就愿意照着去做。没有讲得很直白，他可能心里面还会在想，就是说上帝会不会等你救了我之后可以做别的事，不一定要做这件事。
起码他真的是有在求生的
是，
前面他都在求死哦。
是没错，
夏范哥觉得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啊？为什么不是让他好就死在海草堆里面，然后上帝又复活他，或者是他也可以在海草当中祷告，为什么一定要在大鱼的肚子当中祷告？
这一点有一些事情是非神手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定用这个方式告诉，绝对是上帝出手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些实在的灾变的问题，像耶利哥城的倒塌，如果不是上帝出手，人手根本做不到。所以对约拿来讲是很清楚的，你连死都要按照我的手法去死，这件事情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这时候不向他祷告也没有办法了。
从在船上遭遇大风大浪，那就是非常的事，
是
一直到他被大雨吞下去竟然还活了，也是非常的事。那既然
更异常的事了，
这么多的非常堆在一起，那就绝对是神出手。
是
上帝听了约拿的祷告之后，就命令大鱼把他吐出去。约拿又好好的回到陆地上了，这就是我们之前开箱的，完全不合生物学，
对，一点都没有被腐蚀掉，然后完完整整的丢到了岸上。
起码约拿应该要有一些皮肤斑块呀，因为泡太多大鱼的胃液呀之类的，
是，
但他就像没事一样。
这么大的一尾鱼，他怎么样可以靠近岸边把人吐在岸上？还是他远远的从海里面就一口气吐一吐，然后抛到海，那这抛到岸上的约拿大概也摔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可以去思想。
我脑中的画面是那条大鱼出现在一个断崖旁边，然后他就呸的一口把约拿喷出去，喷到了断崖上面。
对，可是撞击的力量都会觉得其实那也不轻啊。对啊，
竟然没有被摔死，
是没错，
他又好好的站起来了。
Yeah,
然后上帝第二次对约拿说，你去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城宣讲我的信息。
嗯，
约拿立刻上路往尼尼微去了。
是
假设他可能这个时候是从当初那艘船出发的约帕海港上岸好了，徒步走路到尼尼微城大约需要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嗯，
我在想象如果是我，很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干这么累人的差事呢？但是约拿他完全没有后悔，完全没有三心二意，一进到尼尼微城立刻开始执行任务。我真的觉得他的个性好果决哦，
敢爱敢恨的人，喜好分明，
非黑即白，
对对对，
要么就是百分之百顺服我立刻去执行，要么就是百分之百不要我立刻逃跑，
爱恨分明很清楚。所以我既然答应你要去做，我就说到做到，他就真的去做。
可以想象我这种比较容易三心二意的人，上帝给我的教材绝对不会是叫一条大鱼把我吞下去，
只需要有一点小小的警告就啊，好好给我知道，来来来吧，来我们还是乖乖的做。
圣经说尼尼微是一座很大的城，按一般人的步速大约需要三天才能够绕城一圈。概算一下，这个一圈大概是80到100公里。而尼尼微城有12座城门，有人说约拿他是预计要绕城一圈，在每一个城门口那里比较宽阔，也是人潮进进出出，容易听见他演讲的地方，
是
才能够让大量的尼尼微人听见。
其实有人说他其实根本没有走完那一圈，因为他其实横过去走完穿过去就结束了，没有整
个。这个说法蛮像约拿的个性，
从头讲到尾，然后从前面讲到最尾巴，然后出城结束，工作就结束了，该讲的都讲完，要听不听随便你们，有点这种概念。但讲话也就很不客气，甚至有一种好啊，如果讲到一半被人家杀了那就杀了就算了。
事实上圣经完全没有解释约拿进尼尼微城之后的步行路线，
行对，
圣经只说他一进城就大声宣告说，
是
再过40天尼尼微要倾覆了。约拿的演讲应该不只有这句话吧，如果这句话只是他演讲的精华摘要，有一点没头没尾耶。
是，这句话我觉得说不定还真的这么精简， 简单就告诉你们要完蛋了，上帝要毁灭你们，你们犯了许多的罪。当然可能列举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有可能，但我想一定没有讲太长，因为他在很多地方不断的宣讲，重复的把他要讲的讯息让尽量多的人听到就结束了。
如果这句话真的是他演讲的精华，我用现在人的角度思考，没有人会理他也，大家一定会觉得一个疯子来了，他在自言自语，没有人会听他讲的话。
就经常我们小时候，耶稣快再来，赶快悔改，不然就要面对死亡。
电线杆上都有天国近了，
是
你们要悔改。
对，有点是愿者上钩。我今天讲了，你听就听，你甚至讨厌我，会觉得我疯子。OK， 随便你，反正上帝你要我来讲，我已经给你有交代了。
这句话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言，有点像是说，来，我告诉大家，你们的寿命只剩下40天了，赶快悔改信主吧。我有点难想象人要怎么样被说服，到底人为什么会愿意听啊？
在整卷书里面，其实一直在看到神的手的工作，还有神自己要做的事情，借着约拿一起参与的过程，看到人心的改变。只要上帝愿意出手，人是会改变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容许了约拿用这种草率或者是这么简单的方法把他所要传讲的讯息讲出来就结束了。
台湾早期有很多教会有一种福音车，那好像是某个企业捐助的，
特别提供的，对，
是如果你去跟他申请，你教会需要一台车，
是
他就会把车漆成白底，上面写满了大大的红字跟黑字，写什么瘟疫会越来越多，战争会越来越多，信耶稣得永生，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对，
那个时候我是青少年吧，
嗯，
教会有很多青少年会喜欢开玩笑说啊，瘟疫车来了，瘟疫车来了，因为那个车头刚刚好最常看到就是斗大两个红字瘟疫。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批是这样的在提供车辆。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用途，早期的时候在那个战乱的环境之下，大家其实看到这些字眼是很容易引起一些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到今天，大家再来看这个事情，会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太直接了，可能没有办法明白到底我做错什么事，你们要这样子来咒诅我们。
刚出社会的时候认识一个正准备退休的长辈同事，他坚持一定要用这种方式传福音，每一天不停的跟家人轰炸说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家人要跟他去教会。
需要时间去让他理解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不是光我只要进了教会我就得永生，当然不是这样子就过去，而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什么样是跟从耶稣的人，而那个永生又是指什么样的永生的样貌，其实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跟认识这个永生，不然很容易掉进叫做西方极乐世界嘛。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太简化的说法会不小心可能第一个得罪人，好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第二个好像丢出了一种更霸道的样貌，说上帝就是要你们下地狱，如果你不跟我，他却忘掉他指的是人已经走向灭亡的道路，如果不是靠着上帝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危险。
可能以亲朋好友的角度来说比较适合的方式是关系布道法，你怎么样展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样式。
是我们其实生命的改变是很重要，在过程他看到你所决定的你相信的行动，这个好像跟我以前所知道的不一样，就会有对话的空间，也会慢慢的更接纳，甚至多听一听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
事实上我也听过有人是起初在乡下的电线杆上面看到天国近了，
是
成为第一个影子，最后祷到了耶稣，他说还不信耶稣的时候每次看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对，
他都会超生气，气到直接去踹那一根电线杆。
这么激动，
边踹还会边喃喃自语说我是个大好人，我做这么多善事，我每年都捐款多少钱，凭什么说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呢？这个念头一直存在他心里面，等到他有一天真的遇到基督徒的时候，他立刻把问题丢出来的时候，对方给他的回复让他开始反思到其实自己有很多言行真的是不讨上帝喜悦的，
没错，
而最后慢慢慢慢把他引到了耶稣的天国的门里面。所以这个文宣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上帝要让他看见的。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跟时代是很有关系，不是说他们都不好都不行，只是我们要理解他可能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大概是哪些，相信上帝也会用这个来使用一些人能够认识他，但我们要学习除了这些文宣以外，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天国近了，广告传单因为年代久远，可能过了20年30年、在电线杆上面都很泛黄了、然后会有更多的文宣 DM 贴在它的上面所以就闹出很多笑话、很多电线杆上面出现什么、天国近了，婚姻中介所有些教会跑马灯上面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他楼下刚刚好是补习班的广告也在跑马灯不停的跑，所以天国近 了下一句话刚好是数理补习 班
拯救你
到底是谁在打谁的广告
很有趣哦。
神奇的是约拿没有走完尼尼微城哦，
是
因为整个尼尼微城走完要花3天，但他只步行了1天，
是
其实我原本以为他大概是走了1/3圈的尼尼微城，但你刚刚讲的那一点我觉得真的比较有道理，
直径穿过去就好了
他本来就很讨厌这一桩任务，他才不会老老实实把这一圈全部绕完，很有可能就是从中间刷切过去，大声的讲再过40天尼尼微要倾覆了，讲了一整天，
这也是很累，一整天这样子喊我想也是不容易会不会半途被人家打这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圣经说尼尼微人就信服上帝宣告禁食，
是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这是一个全程悔改的画面，人人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痛悔，
后悔了，是
尼尼微全程估计有60万人哦，因为圣经说光是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婴幼儿就有12万人，所以全程大概有60万人，
是
这个人口这个成绩约拿好强哦
在做这种布道或什么工作的时候不要太骄傲，因为真的使人信主的使人归向或悔改的那是上帝的工作，约拿讲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用了最烂的演讲的说服的方式，他用了最草率的
冒犯人的
对的分享的方式，然后就气呼呼的离开了，他觉得他做完他交代了上帝，我已经做完已经回应你的已经还你的愿了 OK 到此为止，他并不在乎有没有人来到他的面前，但是真正在乎的是上帝，
这是神迹。
对，当他在宣讲的那段路程当中，我相信上帝在前面已经预备了非常多的时间，让他们感觉到也警觉到他们正在走向一条灭亡的路，正在把自己推向罪恶的极点，当约拿一旦呼喊出来，很多人的心就开始翻搅，就说上帝的预备已经远超出我们想象，在这些人心里面不管他是要从梦境或各种方式已经在紧张了，好像这时候又真的有一个来宣讲让他知道我做的梦我所领受到的那个意象都不是假的，是真的要来到，所以才能够那么快的做了回应，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已经有很多的工作预备在当中了。
这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宣教师会遇到的状况啊？没有预期大家原来都已经预备好要听我说什么了，
没错，很多早期的布道他们到很多部落是连话都不知道怎么开始起头的，就会有一些部落他的长辈告诉他说当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要学着听他的话，
哇，这个以前也有耆老先知预言，
对宣教师来讲本身也是很受激励，那也是提醒我们整个宣教的工作是上帝已经在出手的，盼望我们一起过去看到他的作为或者是接上那个工作，我们也就成为见证人。
在约拿喊话的那一天，有人把他所讲的话传到尼尼微王宫去，尼尼微王一听见就立刻离开宝座，脱下王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还通令全国所有人和牲畜动物都不准吃喝，通通都要禁食，
是
每一个人都要恳切向上帝祷告，停止一直以来邪恶残暴的行为，
是
因为或许上帝回心转意，我们就不被消灭。光这一天这一番话竟然还能够打动尼尼微王的心，真的是上帝的预备耶。
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已经做了很多眼线，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在当中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还没去的时候他只是心里很浮很慌，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等到约拿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了。
尤其亚述人一直以来这么的残暴嗜血，动不动就大肆屠杀别人，用惨无人道的方式来对待其他民族，我们以为他们的民族性大概就是非常刚硬非常冷酷，
是
没有想到才听约拿呼吁一天就通通愿意低头悔改禁食祷告。
当他继续讲这一整天的过去，第一个讯息会传到王宫里面去，国王马上走下他的宝座，可见在他们当中已经开始陆续有传言对于他们所作所为的一个反省，甚至可能是警告，甚至可能在百姓当中他们一直在被某一些梦境或某一些灾厄困扰，会刺激他们去思想我们到底得罪了什么，得罪了谁， 如果上天要发怒，人是没有办法抵抗的，所以他最好的办法是我们都来悔改，或者可以得到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上帝不断地对所有的亚述人说话，直到最后他派约拿来，好像透过一句喊话就解答所有人的疑惑。
上帝在预备人心的工作是一直没有停下来的，他其实对万民能够回到他面前的心思是一致的。即便在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值得得救的人，但是上帝眼中仍然是有一个机会使他从恶者转为一个良善的人。虽然最后他们呼喊的那个主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清晰的说哇就是耶和华上帝，但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他们必须要去面对他，先回到他面前，免得他们被惩罚。
上帝看到亚述人离开恶道就改变心意，没有把原先宣布的灾难降给亚述人，也就是说距离约拿宣布的上帝的警告过了40天之后，没有天火地震，没有任何灾难降下来一口气杀光亚述人，整座尼尼微城好端端的，人民照常生活。
是
这个光景，我先不要看约拿的反应，老实说我自己也会觉得这份 amazing grace 得来全不费功夫，
是
得到的人不会珍惜啊。
当他们得着，他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恩典，那接下来这个惩罚还是会继续过来的。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啊，好不容易过了一关，好那就好，上帝就可以放一边了。不要忘记上帝是永远为我们的上帝，所以我在当中因为他逃过了一劫，那也就是说我更知道说那是他的恩典，我会回头献上感恩，也能够更持守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又回到原来的事情里面去打滚。
在得到 Amazing Grace 之后，你怎么样看待，怎么样接受这份恩典，会取决于你人生真正的终点。
比如我们得救，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得救了，记不记得当那一天你悔改痛苦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如果你知道我得救了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直记在心里？还是过了一段时间说哦，可能就是我当时低潮一下下，难过一下下，而不是真的我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如此，这个其实接下来还是要面对跟上帝之间没有真实的关系。
我记得我16岁信耶稣的时候，在某一天晚上很奇妙的听见上帝说话。以前我虽然作为第三代基督徒，但是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觉得圣经大概就是一种劝人为善的神话
善书啊，
管它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当我那一晚上我真的听到上帝说话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完全颠覆我原本的信仰观。那个时候大概已经12点了，作为一个学生应该要上床睡觉了，但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从床上爬起来然后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如果我睡着了，明天我一定会否认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觉得那是一场梦而已，
对对，做梦的过程，
可能只是胡思乱梦而已。所以我那天晚上我逼自己我要爬起来，我拿出笔记本全部写下来。
是
隔天早上我就真的觉得我昨天可能做了一场梦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去拿出我的笔记本打开来。这是我清醒时候写下来的，
是我不是做的梦然后就结束了，是我起来把它写下来了。
感谢主，我始终记得这一份恩典，一直到现在。
上帝会给人恩典，可是人要懂得纪念恩典，他会常常活在那个恩典当中。
对于尼尼微人集体悔改，上帝表示欣慰，
是，
但约拿表示大大不悦，
不开心了。
他对上帝发脾气说，耶和华啊，这不就是我人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
对，
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祸。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失去的呀。耶和华，现在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这又开始了，又忘记那个怎么被拯救的过程了。
约拿一开始逃跑的时候他就是宁死不屈，
是
等到掉进大鱼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忽然间又求生欲大发了，
是
然后现在他的传福音果效这么成功，忽然他又求死了，难道不好吗？我觉得多少要有一些成就感吧。
对他来讲，他本来就不预期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也不会认为那是他的功劳，他知道那还是上帝做的事情。既然你都会这样做，你干嘛叫我来搞这一趟浑水呢？而且我根本不盼望这些人得救。上帝给他经历过一次生死关头，其实就是要体会到任何一个人在死的那一刻都盼望被拯救吗？这种每一个生命都急切盼望得到拯救的心情跟感受，你应该懂啊，怎么回来的？经过这一段你还是不理解，当人被拯救了之后欢天喜地死而复生的感受，为什么好像丝毫不在乎？
约拿得到的大鱼教材其实是沉浸式体验，
是
现在最流行的展演方式。
对，你先去试试看。
上帝没有责骂约拿，而是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对吗？约拿没有理会，他只走了尼尼微城一天，就有好几万亚述人悔改离弃恶行。
是，
他索性剩下两天都不走了，直接出城，在城东搭一座棚子，坐在棚下想看看尼尼微城还会发生什么事。你觉得约拿可能还在等会不会有天火降临吗？
是，会不会他们假的悔改，所以上帝就继续要审判，或者他心里面期待说我就看看上帝是真的就饶过他们了。
他在等着看好戏。
是，
上帝让约拿棚子旁边的一棵蓖麻树在一天之内快速生长。蓖麻是一种超过5公尺高的灌木，本来就很高大，但树茎是中空的，它的生长很快，半年内就可以结果繁殖。
是，
但是在一天之内从比约拿矮小的高度迅速长到比约拿还要高的高度，就仍然是神迹。
是，
高大的蓖麻树刚刚好为约拿提供了现成的树荫。约拿坐在凉爽的棚子里面，他觉得这棵树太赞了。
是，
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上帝就安排一只虫咬蓖麻树，
对，
整棵灌木立刻枯死。艳阳高照，晒得约拿头昏眼花，他立刻发脾气说我还不如死了，比活着好。又来了。
对，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我大概不会跟这种人做朋友，因为我觉得他 EQ 好低哦，怎么动不动就要死要死的，
要死要活的。
上帝还是没有责骂约拿，而是再一次问他，你这样发怒对吗？约拿理直气壮的回呛上帝说，我发怒到气死都是对的。上帝说这棵树一夜之间长大，第二天就枯死了，它不是你栽种成长的，你还为它感到可惜。
是，
那么尼尼微这座大城，城里至少有12万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还有许多牲畜，我难道不爱惜吗？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哇，那棵蓖麻树也是教材耶。
是，
目的是为了教导约拿要爱惜别的生命，不要只爱惜自己的，因为他做的那一番大于肚中的祷告其实就只是为了他自己求生而已。
没错，
的确一直以来他逃跑这个任务，或者现在乱发脾气求生求死啊，其实都只是为了他自己耶。
我们不要受伤害，可是其他的人受伤害对他来讲变得似乎不重要，但上帝让他知道说所有的人在上帝中都是看为重要跟宝贵的，都在强调那个生命的所有权其实是在上帝手中，不是人的手中，所以人要对生命有所尊重，因为那也是尊重上帝所创造的生命。
到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还有再一次提到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事。
是，
在那里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话就悔改了。
对，
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为什么过了几百年了忽然间提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事？
如果这一群看来所谓罪大恶极的人，他们都可以听到了上帝的警告就立时悔改，那你们这些都已经听过上帝许多话语的人，甚至有一个上帝亲自派的使者跟你们说话，你们都还不听，把它当作是虚谎的，那你们的罪就很明显等着要面对审判的后果。我想都是在提醒我们，你都有这么多的讯息，你也可以去检查，你也可以去思考你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难道真的都站得住吗？如果你回应了得到了福气，不回应他就面对他的审判。
你们比尼尼微人看起来更像一群好人，
是，
但是你们却比尼尼微人的心更刚硬，
是，明知道我反而要违背，这是更严重的事情。
约拿书的开箱到这里结束。
是，
下一回我们要回到犹大国还有以色列国来看看他们如何缔造了富强国势却遭到上帝责备。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执行，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